位啊馬鞍山紫堂嘅弟兄姊妹嚇，早晨。咁啊，感謝主，今日喺大家當中嚟到去分享咧聖經嘅話語啦。咁就教會俾咗我個題目嘅，都係接續住咧大家過去呢段時間咧講緊希伯來書。咁啊，全年嗰個主題，成個希伯來書就係講到咧超越嘅基督一生嘅勸勉。咁我相信咧，過去咧，大家喺每一次嘅講道當中咧，我相信咧都越嚟越認識我哋嘅主，佢嗰個嘅身份啊。盼望我哋都能夠喺經文當中啦，能夠有所學習，有所提醒，亦都讓我哋開始分享之前咧，我哋一齊獻上我哋嘅禱告啊！天父，我哋好恭敬嚟到去仰望你。我哋今日要分享到希伯来书第八章，我哋都求主再一次将耶稣基督呢一个更美嘅中保、更美之约嘅应许活现喺我哋嘅面前，让我哋都能够透过呢一章嘅经文，能够有所安慰、有所学习。我哋求主嚟到去施恩，我哋献上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嘅圣名，阿门。第八章咧，我哋去思想到咧，关于耶稣基督，佢系超越旧约嘅救赎，基督咧系一个更美嘅中保啊，超越旧约嘅救赎，基督系更美嘅中保。最近咧收到有一位嘅弟兄佢嘅分享一啲嘅心路历程，咁佢最近要出 trip 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但系整个行程咧佢觉得咧都好大压力，点解咧？因为去到当中第一日佢就要有一个好重要嘅会议啊，咁要准备好多嘢啦，咁同时间亦都约咗一位嘅学生啊，咁佢自己系大学嘅教授嚟嘅，咁喺当中亦都要咧同佢咧去倾谈。最重要就喺当晚，其实佢自己都系要经历话去做一个决定，系佢人生咧前面有一个更大嘅方向咁样。咁所以当佢喺多好多嘅考虑、思量、挣扎啊，咁去到酒店第一时间安顿之后，咁佢就打开个窗帘啊，望一望即系嗰个酒店外嘅出边嘅风景咁样。当然嗰个环境外面咧都唔錯嘅，咁樣啊，望咗個窗外啊，有山有水咁樣。但係好一幕咧，好觸動佢咧，就係、是、突然之間佢見到有一座大廈咧嘅頂層有一個廣告牌。咁我哋好多時候都望到呢啲噶啦，係咪？咁嗰個廣告嘅牌咧有幾個字，就係、是、咧智慧人生啊，呢、這個中保無限啊，智慧人生。中保無限，個中保真係我哋讀緊呢個中保喎，中間個中保佑個保，中保無限。咁不過咧，佢相信呢個中保係講緊個保險公司個名嚟嘅，啊，同我哋嘅中保咧好唔同係咪？啊，我哋講緊呢個中保係講緊邊啊？耶穌基督，佢成為咗神人之間一個橋梁，一個嘅中保。所以咧，好盼望透過希伯來書啊，我哋先嚟到去第一段，我哋去講到基督係天上更美嘅大祭司，就八章一至五節，或者我哋讀一讀呢段經文先好嘛？八章一至五節，我哋一齊讀啊！我們所講的事，其中第一要緊的，就是我們有這樣的大祭司。已经中天上是大者的所，就是真帐幕里作执事，这帐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在地上也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发献礼物的祭司。第五节，好，我哋读到呢度先吓。喺呢度咧，第一节 经文嗰度咧，就我哋跳一跳啦吓。经文嗰度咧就提到咧，佢话我们所讲的是其中第一要紧的。呢度提到第一要紧的咩意思呢？就是有总结啦，或者一个重点啦，或者是最重要的一点。所以原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去讲，一路讲，讲到呢度的时候，其实就好强调话俾我哋听一个好重要的事情啊。最重要的是咩呢？就提到我哋呢位嘅主耶稣，佢系坐喺高天至大者嘅右边。呢度坐着咧，就唔系讲只不过好似一个形容词形容佢坐低咁嘅意思，其实系表达咗佢嗰个嘅德性同埋佢嘅身份。佢系一位已经系得胜咗死亡，并且坐喺呢位至高嘅宝座上与上帝同坐。呢、这个就让我哋想起到诗篇嘅110篇第一节，佢话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嘅右边，等我使你嘅仇敌作你嘅脚凳。所以呢个系完全表达咗耶稣嗰个嘅身份，佢嘅尊荣。然之后第二节就话喺圣所就系真帐幕里作执事啊，呢度提到作执事啊，所以我唔知弟兄姊妹你羡唔羡慕作执事咧啊，呢个都系一个好尊贵嘅侍奉。不过呢度经文就强调，佢呢度提到作执事，其实就系一个仆役嘅意思，一个仆役，表示咗我哋嘅主耶稣。他在这个天上的真帐幕当中来到去服侍，他说是主所知的真帐幕。这里提到主这个字呢，是有一个定冠词的意思，就是指到神，就说这个帐幕是神所知答的。然后我们的主就在这个帐幕当中来到去服侍，来到去侍奉，供他这个的侍奉的职任。然后第四节就说，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我们就这样听下去好像，即是我们的主为什么好像没资格在地上做祭司这样呢？这样啊，他若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和合本的修订版呢就这样去表达，他说他如果在地上呢就用做祭司了、因为已经有这个的照着律法的即是献礼物的祭司。这里并不是说否定了耶稣基督呢他这个的身份和资格，相反这里的意思，他说耶稣和其他地上的大祭司呢其实是不一样。根本如果只是按着地上的祭司，就不需要有这个的祭司的身份。因为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这个不一样的角色，正是要衬托了他和地上的祭司是不同的。所以第五节就解释他说，这个地上的公职的祭司只不过是天上那个服侍真体的一个的形状和影像。所谓形状和影像呢，影像呢就是好像一个轮廓或者草图，这个是要表达在天上那个的真像的那个实体的情况。所以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做了一个的对比，一个的比较，就是地上的大祭司他公职的情况，还有他所反照天上那个大祭司那个公职的真像。所以我们呢 做一个在这里有一个比较，这个比较呢就提到呢、地上按规条的大祭司和在神宝座右边的大祭司两者的分别。故之言这个的地上的祭司他是在地上的，他按照神律法的要求呢来到设立的，而他所献上的是什么呢？他献上的就是地上的礼物， 一啲嘅禽畜啊，一啲嘅牲畜咁样。而佢只不过系一个影儿，天上嘅坐喺宝座上面嗰个大祭司，好明显啦，呢、这个就系喺天上嘅，系按照神嘅应许所赐予嘅。而佢所献上嘅系咩？献上嘅就系佢自己啊，而佢就系嗰个嘅实体啦。所以作者让这两个的比对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让信徒，当时的信徒，将我们的眼目从这个的地上祭司的职任，从这个的影儿转去去看天上那个的真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要带出的那个侍奉的真貌是怎样。所以这个都其实提醒我们在今日我们现今去那个的生活，作为一个信徒，我们都要学习将我们的眼目不是只是放在地上，我们要放在这个的天上，注目在这个永恒的里面。所以讲的是我们最终关注的是什么呢？当然这里不是说我们就不需要理会地上现实的情况，是不是我们呢就只是呢讲天上就不讲地，或者这样讲，我们是从一个永恒的视野呢来到去看我们今天怎样去生活。有时有些信徒，我们将天上和地上呢好像有一个呢很二分这样，仿佛我们有天上我们就不需要理会地上了这样。但这个作者是提醒我们，让我们的目光去看今日，原来我们的生活是反照将来这个天上永恒的实体和真相。早一段时间呢就即是知现在讲到一些都不容易的。有时举一些例子呢你举得不是那么你不关乎这个社会就说你离地，是不是当你关乎社会的时候，有些人就说你呢，我已经社会听得太多了，回到来呢我又不想听这些东西了，是不是有时呢当你讲一些具体现实的例子，又看你偏哪种颜色，是不是你偏这边呢就其他人就投诉你。咁早轮呢就收到有一个都係顶姊妹有唔同嘅对一位嘅讲者。咁呢个讲者呢就一开始嘅时候分享咩呢，佢就话依家社会出现好多嘅情况啦，过去可能令到大家都唔开心。佢就问在座顶姊妹过去嗰半年你有冇曾经喊过有唔开心啊，你觉得呢个咁样嘅提问正唔正常啊？应该都我觉得都好正常啫，係咪即是总是会社会的事件触动我们的情绪。那有一个肢体就回应，他的回应是什么呢？他说呢我的眼目是在天上，所以我是不会不开心。所以他说我不流泪呢这个都是正常的。我不知道有时会不会有时我们将那个情况太过分野，是不是圣经就提醒我们，我们要是将没错将我们的眼目放在天上，但不等于我们今日活在这个地上好像就完全抽离。相反，圣经其实是要提醒我们再一次用一个永恒的目光来到去看。如果是这样的时候，今日你坐在这里敬拜呢这个是一个影像，是吧？其实是投射着永恒那个的天上的敬拜。如果是这样看，我相信我们很不同。我们不是只是着眼在那个的程序里面的诗歌，而是更加重要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我们参与的时候，我们心灵的状态，这个是我们一个呈现，以致好像香那上腾去到呢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马太福音第25章又提到将来是吗神去审判的时候，有山羊和绵羊。哪些是山羊，哪些是绵羊那些绵羊就是那些愿意去接待主的人，是不是？那很多人就很诧异，当时就是当去审判的时候，有些人被人拨了去，那些成为了山羊，那些人就抗议了，是吗主，我们几时不接待你呢？耶稣就说，如果在地上你接待一个小子，你给他一杯凉水就是接待我了。 你见到有啲人佢哋点啊？佢哋赤身露体，衣不蔽体，你去关心佢，呢个就系接待我啦。如果有啲人冇人去探访，你去探访佢，呢个就系接待我啦。所以其实今日原来我哋实际生活嘅里边都系反映紧将来喺呢个永恒当中嗰个真实嘅景象。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所谓注目在天上，并不是说否定我们今日生活的现实，相反我们是从一个永恒的角度来到去看我们今日可以在生活的里面怎样来到效法我们的主，以致能够投射到一个永恒的价值在当中。所以那段有一段文字这样去提醒我们，是不是就是我们不单是呢为个短暂的，亦都是要为到永恒的来到生活。我们不单是为今生的，都是为到永生的。我们不单是为物质的，都要为到属灵的。我们不单是为朽坏，都是为那些不朽坏。第二方面呢，从这个的对比地上的祭司和天上的祭司，我们去注目耶稣基督他这个天大祭司他那个的榜样，这个属天的大祭司他给我们看见有什么学习呢？圣经说他是至高者右边，这是讲刚才说是他的身份，他在天上真帐幕当中来到去服侍，这个是讲他的使命和他那个的职任，然后他有所献，他不是只是献一些外表外围的一些物质，他献的是他自己，献的是他宝贵的生命。所以是要在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他是作出一种牺牲和代价。所以你见到三者，他的身份、他的使命职任和他付的代价，糅合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成为了一个侍奉的榜样。今天我们说我们投资在永恒的里面，同样我们活在现实这个已然未然的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跟着耶稣基督这个的榜样呢？曾经在罗马的历史当中有一位的皇帝，这个的皇帝的名字叫马可奥热流，他当他被拣选成为罗马的接任人的时候，有一些历史学家去描绘他的功绩，就说这个人他那个行政呢是很好的，并且呢他在他的那个的整个的统治的过程里面，他都以国民为他服侍的对象。但当他被宣告他要接任的时候，那些的史学家说他是带着一种的忧愁离开他的官邸去接任，他并不是说很开心很雀跃。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原来要做一个好王，他列了很多很多的条件，要付的代价相当大。所以我们看见他看的不是那个的职位，不是那个的权力，而是一种的服侍和牺牲。这个正正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看见。所以今天我们参与侍奉的弟兄姊妹，我们都需要学习让耶稣这份侍奉的榜样成为我们的学习。所以第三就是在圣经第五节，他说他们供奉的事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来到去蒙神警戒他，这里用一个很严肃的词是警戒他，就说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件，都要照住山上的指示你的样式去做。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并不是说这个只不过是地上是一个影儿，是吧，实体是真像是将来的，所以这里就没什么所谓了。 正正是相反，他告诉我们这个的影像是反照将来的。所以其实这个都是很重要，今天我们怎样来到去生活呢？简单一句就是我们不要hea咯，是吧？一照出来的时候反照那个真相照了出来什么样呢？这样。所以有人说我们这几年教会经常都讲门徒训练，锐意门徒 discipleship， disciple 门徒跟另外一个字很近似，是不是 discipline 纪律。即是说原来我们要作为一个真正跟随主的，我们是不是谨慎我们今日生活的里面所反照出来的真相，以至将来在上帝那里所呈现的是能够真的像主的。这个也让我想起有一首的诗歌叫做众人涌进主的角度。哇，似乎描绘着很多人很渴慕要进入上帝的角度。但是这首歌里面呢有几节的歌词给我们很多的心思。第一节那里这么说，他说众人涌进主的角度，但是呢十架却是小人负。他说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但是世界有哪个愿意去推辞呢？他说人虽然无心走主的道路，但是却是仍然很想得到主的祝福。他说众人都渴慕来到得到主的荣耀，但是羞辱却是小人要。众人都要爱同主掌权，但是损失有哪个愿意呢？他说几乎没有人因为主的缘故看万事如土。他说很多人都贪享主的金子，但是却是少人愿意来到去禁食。多人都愿意起登主的宝座，但是少有愿意为主来到去漂泊。他说同主唱诗的虽然有人，但是警醒却不能。众人我们都想同主高贵，但是卑贱，但是我们都恐惧，都惧怕。当主凡事来到去为我们预备，他就很大赞美了。但是当主稍微求他一点，他就立法怨言。哎呀，弟兄姊妹，这个是不是我们今天跟随主的生命的写照呢？还是第五节这个成为我们的立志呢？他说但那诚实爱主的人祸福都不闻，就是他们宝贵的心血亦都愿意为主来到舍弃。所以他说求主给我这样的心智，赤中忘生死。希伯来书的作者将地上的祭司和天上的大祭司来到做一个对照，原意就是提醒我们将我们的眼目放在这个的天上的大祭司这个真体的身上，也都提醒我们今天让我们学习怎样在这个地上跟随主的榜样谨慎而活，以致我们将来反映个真相出来的时候是得主的喜悦。然后呢第二方面就是基督新约更美的中部。或者我们读一读呢后面第六节去到第十三节，那就请大家打翻开你的程序表好吗？那个经文的里面第六节去到第十三节请我们一起读PowerPoint 都有。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作更美之约的中保，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设立的。那前约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新约了。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得出中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 他们。这是主。以后我与以色列家立了的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从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你要出的他们出，既是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希伯来书的作者在一至五节做了两种的大祭司的比较，然后去到第六节去到十三节呢，就有另一个比较，就是一个前约和一个叫做旧约，一个的新约的一个的比较。所以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就是基督他是新约更美的中保。这里提及到前约其实就是讲旧约，后约呢也就是讲新约，首先我们提就是说什么是约呢？一般而言在圣经里面，约呢也都在表达就好像一个合同的意思，特别是旧约的时候，对等，讲紧对等的双方，他们共同呢来到去协的一个协定。所以呢彼此之间他们都需要履行自己的责任，以致他们才能够享受到呢在这个的对等的合约里面呢他们所能够那个协定得来的那个的权利的。所以旧约呢常常就以这个的观念来到去表达，包括就好像基遍人和以色列人立约咯，这个好像一个国家和那个国家，一个民族和那个民族的立约，又或者好像约拿丹和大卫，这个是个人的约，他们双方都要信守他们那个的誓约，以致他们才能够呢享受到这个约里面的祝福。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当他用这个的约的时候，他却用了另一个字，有些的释经学者就用这个呢就好像一个遗嘱，遗嘱都是一个约，不过不同的就是一个施予者和一个受惠者的约，所以两者并不对等的，是一个人将他一些拥有的东西来到去给过另外一方，所以那个受惠者呢他就没有权去议价的，他只能够考虑就是说他接受啊，定是不接受。所以这个是上帝将一份的这个的约，这个新约来到去给到我们今天这些新约的信徒。而这里提到呢新约这个新，在圣经的原文也都有两个的表达，一个呢就是Leos， Leos 是讲什么呢？就是一个时间的新，就好像你重新抄录一卷的经卷，当你抄好的时候在时间上这个的藤本就是一个新的了。但是在这里用那个新也都是另一个字，就是 Kairos。 那这个字呢是讲什么呢？除了时间也都是素质质素上面的新，换句话说，除了时间是这个的新约，是整个的本质和旧的约呢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也都将两个约来到做一个的比较，前约我们提到旧约即是旧约，就讲紧它是有瑕疵的，在第七节，然后在第八节就补充它说这个旧的约是有不足有缺陷的，然后呢这个约是被动的，在第九节那里上面就说是神去拉住他们，是领他们，所以跟上帝的关系是留在一种好像被动的状态之下。 而且这个旧的约是双方面的一个承诺的责任来的。换句话说，两方面都要去信守，要去做的。所以第九节的下半节，他说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原文这个不恒心守我的约呢，就不是只是讲一个好像时间会他没有一度持久住守，他就说他们没有守，原文是没有守到。所以因为以色列人没有守这个约，换句话说，上帝也都不需要去履行他在这个约里面的责任。然后还有第四就是什么呢，他说是这个是必然被取代的，他说是渐旧渐衰的，是快归于无有的。原文亦都是表达紧，好像昔日一些城市啊，佢淹没了。本来一个城市好地地嘅，但是可能经过一些岁月啦，经过一些嘅风沙啦，咁系将成个城市去淹没了。这个旧约嘅状况都是一样。所以希伯来嘅作者，希伯来书嘅作者就话，神在这里立了另外一个约，就是后约，也即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的新约。这个新约有什么特质呢？这里就提到第一，包括什么呢？是一个更美的约，在第六节。所以这个更美就是补充了前约的一些的缺陷或者不足。这里提到它是一个复和的约，在第八节。他说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很特别、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在这里特别提到是这个的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历史，从所罗门死了之后，他的儿子罗波安继任。当一继任的时候，以色列国就一分为二了，是吧？犹大和以色列。所以在这里特别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说他是从这两个的支派另立一个的新约。这个正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这个就好像一个复和的约，是将人和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新来到去建立。所以第三，这个约是一个关系的约。在第九节，它是建基在对上帝的认识和爱。神将这个律法，他说是放在他们的里面。这个里面是讲紧指紧头脑知识的层面，然后又写在他们的心上。这个心上是讲紧情感的关系。所以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因为律法的一个的要求，或者我们恐即是惧怕，而是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因为对神的认识和爱慕。所以这个是一份关系的约。第四就是这个是一个无关身份和地位的约。在第十一节，他说从最小的到至大的、他们都去认识神，不需要被人教导了。这里从最小的可以是指紧年纪最小的，至大的也都可以是讲紧年纪的、即是成年人或者老人家。但同时间在圣经的原文里面也都表达了另一个的意思，至小的可以讲紧是那个的、尊严，即是好像人看不上眼的、在马可福音第十章表达了出来，亦都是至大的，亦都是表达在那个地位、权力和阶级。所以其实都是讲紧两极不同的阶层的人，因为这个约都使他们进入上帝为人预备的这个的应许的里面。然后还有第五、这个都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恩典之约。在第十二节，他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原文在第十二节、十二节的前面呢，有因为这个字。 表示了这个的恩典的约是完全建基在上帝对人的宽恕和怜悯。而这里提到不再纪念，原文也都表达了就是必定不纪念，所以是一个相当的肯定，是因为上帝自己的恩典，神就很肯定地说必定不纪念人的约，那个的罪愆。所以整段经文里面去表达着，其实又带出了有几个更美的意思，包括就是一个是更美的约，一个是更美的中保，还有一个是更美的应许。所以在这个对比的里面，给我们看见前约的不足，但是也都告诉我们这个新约它要带出一个更美的应许，更美的中保，还有一位更美的主。所以让我们今天去思想，回我们回到来去敬拜，回到来我们认识神，有时有些弟兄姊妹仍然是带着什么呢？带着好像哎呀，信耶稣都是很多的规范，哎，我们每个星期日好像回来我们都是例行公事，是不是？好像做一些程序，如果不做呢，好像我们不是履行了信徒的责任。似乎我们只是将很多的观念都放在一种旧约的规范的里面。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提醒我们，不是，他说这个是一个更美的祝福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不看到今天你在一个恩典的里面，我们进入一个更美的祝福。在这个的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提到有一个的耶稣讲的故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提到浪子的故事，是吗？路加福音第十五章，我想问一下，当中有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哪个是个浪子啊？哪个是个浪子啊？很多人就说是个小儿子，小儿子最初是个浪子，但是后来这个浪子怎样回头嘛，回头，是不是？但是有另外一个浪子，这个是哪个浪子？这个就是个大儿子，这个是说我们说是一个家中的浪子，虽然他在家的里面，但是他不是很明白这个父亲的那个的心肠，所以当个小儿子回来，那个爸爸很开心，就为了这个小儿子的失而复得，他就叫仆人大排筵席。但是这个大儿子怎样？他就酸溜溜，他就不开心，他就走在一边，在这里不知道是在这里在这里发脾气，是不是？他就怎样跟他的父亲说？他说，父亲，我在你的家里面终日这样去服侍你，你没有为我杀过一只羊啊。但是这个小儿子散尽你的家财，你一回来你就为他大派筵席啊。这样这个父亲跟他怎么说？他说，其实仔啊仔，在这个家里面什么都是你，只不过你不吃而已，你没有去享用而已。哎呀，原来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回到来神的家，如果我们只是看到很多的责任，又或者我们去跟随主，我们只是看到很多说要做这样做那样，原来我们看不到在上帝的应许，在这个更美的约的里面，神给我们看见这个是一个更美的祝福。另外呢，就是这个约给我们看见是一个带来将不同的阶层都进入上帝的恩典，将不同的本来是分裂的里面都带他进入一个的合一的里面，一个复和当中。我们看到今天同样在社会的里面，刚才带领我们敬拜的姊妹都跟我们分享，好像仿佛很多的撕裂，是不是？中港的矛盾，政府和示威之间的一种张力，又或者我们不同颜色的里面一种的对立。但是在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新的约是一个复和的约，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当中来到去成为一个的和平之子，将人带入这个的约的里面。最后呢，总结很想分享一个的见证，就是一个侍奉的心路历程。最近社会的事件，我不知道对大家有什么影响，对于我来说 很快就想起八九中国的学运的事情。当时我刚刚神学毕业两年，而当中呢也都要呢就是承担一个教会的传道牧者。而当时我们都知道八九也都带来就是说整个香港之后九七的回归，面对着极大的挑战，包括就是面对香港的前途信心的危机，也都看到就是说香港教会很多时候在那个时候就问了，究竟我们何去何从呢？又或者我们的信仰是不是可以承载着社会和政治这些的危机呢？这个就是当时香港社会一直探讨的问题。估不到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个挑战更加埋身，是吧？所以面对的压力更加大。但当我自己一直去预备这一篇希伯来书的时候，里面有一段一节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是耶稣基督在真帐幕里面服侍。这个帐幕是谁所支撑的？刚才说是神所支撑的。今天我们相信整个教会整个历史都是神所支撑住，而耶稣就仍然在这个真帐幕里面来到去服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信不信得过我们的主在当中祂是承托着我们继续的走前面的路，我们的主仍然在天上为每一个信祂的人来到去祷告。当然我们相信每一个人我们走的路都会有不同，但无论怎样都好，我们明白我们相信或者我们知道我们的主祂仍然在中间，祂亦都为我们成留下一个侍奉谦卑服侍的榜样，并且在这个纷乱当中这个世代，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将一个和平的福音来到去带出。我们一起祈祷。亲爱主，我们有望你的恩典，多谢你给我们看见你成为一位的大祭司，给我们看见你那个的身份使命和你的付的代价，也都求主让这个的榜样成为我们的学习，以致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我们真的紧紧的来到跟随你。我们有心相信你仍然在我们中间，你仍然是掌管着历史掌管着教会的主。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更美的约当中有份。愿主悦纳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